异端被神诅咒。利往记上十五章二十五至三十四节。犹大王亚撒第二年，耶鲁布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共两年。拿达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他父亲所行的，犯他父亲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撒家人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背叛拿达，在非利士的基比顿杀了他。那时拿达和以色列众人正围困基比顿，在犹大王亚撒第三年，巴沙杀了他，篡了他的位。巴沙一做王，就杀了耶罗波安的全家，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都灭尽了。正应念耶和华借他仆人示罗人亚西亚所说的话。这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拿达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亚撒和以色列王巴沙在世的日子常常征战。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二十四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异端世代被诅咒。耶罗波安的儿子名叫拿达，虽然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宝座，这位国王治理以色列，但他最终被他的臣仆杀害，他的全家也被灭门。拿达国王在耶和华眼中是罪恶的，因为他行在他父亲耶罗波安的道路上，死亡的诅咒跟随耶罗波安家族历代。当耶罗波安国王的儿子拿达在一个名叫基比顿的地方发动战争时，他的一位名叫巴沙的官员在战争时背叛了他，击杀他，并篡夺了他的王位。巴沙这位以色列的王杀害耶罗波安的全家，不留活口。耶和华曾借着他仆人亚西亚预言耶罗波安家族的毁灭，后来精确地应验了。圣经显示，神借他先知对列王所说的话全部应验。巴沙密谋背叛拿达国王，杀害他，把他的宝座传给他的儿子，而且还预言一位名叫新利的要谋反和杀害新国王，篡夺以色列的王位。神说，因为耶罗波安的罪恶，他要杀死耶罗波安家族里所有的男丁。因为耶罗波安的罪孽激起了神的愤怒，他应时杀害效仿耶罗波安信仰的所有人。一切都按照神的应许发展，以色列几乎没有哪位国王继位后能寿终正寝，几乎每个国王都战死沙场或被下人谋杀。所有这些国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犯了耶罗波安同样的罪，被神杀死。耶罗波安的儿子做国王时，他也犯了他父亲在神面前所犯的罪孽。他拜他父亲所信仰的金牛犊为神，从而激起了神的愤怒，他最终被杀害。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只派凡夫俗子做了大祭司，谁要做大祭司都可以，结果他受诅咒致死。实际上，以色列北国所有的列王都是通过谋反走上了国王。拿达国王是被今天的经文里提到的一位名叫巴沙的人杀害的。巴沙谋反被杀害拿达国王的地方名叫基比顿。虽然拿达国王在基比顿忙于和敌军交战，但巴沙却杀害了他，自己做了以色列的国王。巴沙登上宝座以后，杀掉了耶罗波安家族里所有的男丁，不留活口。他做了国王以后，也犯了耶罗波安同样的罪，一种卑劣和错误的信仰得以流传，都因为一个人谬误的信仰结果。就像孩子继承父母的血液一样，他 他异端的信仰也被他的后人继承。在这里我们必须牢记，每种信仰，无论正确的信仰还是错误的信仰，都会流传，被别人继承。就像在某个朝代里，儿子继承他父亲的王位一样，这种错误的信仰也会流传下来，被他的信徒所继承。所以在以色列的北国，真主都犯了耶罗波安那样的罪孽，因为他们犯了同样的罪，神惩罚他们，让他们的官员失去人心。当这些谋反者做了国王以后，他们又犯了同样的罪。这里我们能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信仰也代代流传。耶罗波安的错误信仰延伸多久？我们很清楚，可以说耶罗波安的错误信仰延伸到今天的基督教里，这是因为全世界的基督教现在侍奉金牛犊为神。你们大部分人或许知道亚哈国王，他可能是以色列历史上最邪恶的国王。以色列北国亚哈国王继承了耶罗波安的信仰，他的名字名叫耶洗别。这个外邦女子在以色列大肆拜偶像，她控制她的丈夫亚哈国王，异乎寻常地把以色列的全国变成一个侍奉偶像十足的异端国家。耶罗波安在以色列北国做了国王之后，他制作了两头金牛犊，让百姓信仰这些金牛犊为耶和华神。他这样做变成了把以色列人引向错误信仰的先驱。耶罗波安这种谬误的信仰一直延续到耶稣基督的时代，这不是令人惊骇吗？耶罗波安这种错误的信仰显然受到了神的惩罚，那么他的信仰怎么可以继续流传呢？以色列的百姓清楚地知道这种信仰的错误，他们为何时常重复耶罗波安的错误，结果受折磨呢？即使以色列北国的王位不断地更替，但他们的信仰仍然保持不变。不管王位继承人是合法的继承人继承，还是叛臣篡夺，各列王都始终不变地继承了耶罗波安的信仰。以色列北国的列王都让他们自己做了大祭司，把他们的百姓引向错误的信仰。所以以色列的百姓按照他们国王的吩咐信仰，他们不断地犯耶罗波安曾经犯过的同样罪孽，激起了耶和华的愤怒，最终和他们的国王一同被毁灭。阅读《列王记》这本书时，我心想，以色列百姓及其列王是多么可怜啊！皇家的血脉代代相传，新国王交替更换，他们应该意识到他们以前的国王因为崇拜金牛犊为神而受到诅咒。有了这种认识，他们应该幡然醒悟，立即回心转意，正确的信神。但他们却没有改变这种错误的信仰。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这样。耶罗波安的儿子做了国王，也犯了他父亲拜金牛犊和偶像所犯的同样罪孽。耶罗波安的儿子不但这样陷在罪恶里，他的百姓也像他那样信仰，顺从他的道路。以色列整个国家都因为耶罗波安国王错误的信仰而毁灭。当以色列的列王认识到他们信仰的错误时，他们应该重归于神，避免受诅咒。但他们非但没有改变这种错误的信仰，反而把这种错误的信仰传授给百姓。他们这样教导他们的百姓，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列王。以色列的列王怎么教，以色列的百姓就怎么信。同样的事情也正发生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基督徒按照他们领导的教导来信仰，这些教派强调他们的历史，说因为我们教派以前的牧师为神殉教，让我们大家都像他那样信仰。这很好，但我认为他们最好引导今天的基督徒如何过信仰生活，而不是讨论他们前辈那些殉教牧师的信仰。我相信对神的正确信仰就是自然而然地出于一颗被水和圣灵福音所感动的信心。 即使现在，那些崇拜金牛犊的人仍然继承了耶罗波安的信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错误的信仰继续在全世界的基督教社会里传播。今天在基督教里有许多教派，如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和福音派圣教会。福音派圣教会是一个主要局限于韩国的大教会，国外有少量的信徒，全球性的主要是基督教教派的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和路德宗，还有几种。这些教派主要由某位著名的神学家创立。卫理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卫斯理是个伟大的神学家。法国人约翰·加尔文也曾经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他创建了基督长老会。创建路德教会的马丁·路德也是一位著名的神学家。所有这些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虽然全世界的基督教里伟大的神学家不在少数，但如果你们密切的研究，你们会发现其实不多。20世纪在无神节派教会的旗帜下出现了许多新教派。这种与神赐超凡神力运动教派相关的教派，强调神迹与奇事，都打着效仿早期教会信仰的名义。他们的信徒相信，就像神迹发生在早期教会里一样，同样的神迹现在也会发生在他们的生活里。超凡神力运动的早期信徒相信，发生在他们身上的诸如治病、说方言及其他神秘现象都是神的工作，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教派。但是他们缺乏那种能够正确分辨这种神力，说方言、身体颤动以及治病是否真正属于神工作的领导。所以他们盲目地相信所有这些都是神的工作，因为他们都相信所有的五旬节运动确实是神的工作。所以他们不管自己的信仰正确与否，他们唯一的目的是献诚侍奉和顺从神。由于这种信仰被盲目地继承，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信徒终究在崇拜金牛犊，这是经过严格评估得出来的结论。但是这种盲目继承的信仰与无神教并无二样。让我们看看周围其他的教派，各种教派都一样。约翰·卫斯理传播一种社会福音，他强调教会圣洁的观念，说基督的福音不属于宗教，但属于社会，不神圣，但社会神圣。简短地说，该福音强调社会实现基督教化，因此今天的卫理公会教竭力效仿该神学家的信仰。所以卫理公会教从事许多慈善工作，称赞那些走在这些运动最前沿的人士。另一方面，经神学家约翰·加尔文受圣的长老会信仰预定论。什么是神的预定论呢？圣经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至五节。这段经文意思是说，神已事先预定凡信仰谁和圣灵福音即耶稣基督，借以完全涂抹我们所有罪孽之福音的人都能得救。但是加尔文的预定论声称，被预定得救的人将无条件地信仰耶稣为他们的救世主，但那些没有被预定的人无论如何都不会信仰耶稣。神真正的预定是这样的吗？绝不是。更糟的是，那些跟随这些神学家的人不加批判地继承所有这些信仰。路德教完全继承了马丁路德教的信仰，这种信仰得以继承传播。所以如果任何教派的创始人误信， 则他的信仰得到了不断的继承，凡跟随他脚步的人都会自然受到诅咒，所以站在正确的路线上尤其重要，即使在信神的问题上。过去我很难理解以色列人几千年才能继承耶罗波安的信仰。以前每当我读旧约，我只想以色列人受巴比伦奴役70年都因为他们的罪孽，但后来我终于认识，他们所受的一切苦难都是由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坚持了耶罗波安的信仰。以色列必须做的一切，只是抛弃从他们列王和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耶罗波安的谬误信仰，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继续的顺从耶罗波安的信仰。以色列人相信，如果他们向生育女神雅雪拉鞠躬，则他们的子孙就能兴旺。他们把雅雪拉当神崇拜，希望自己子孙满堂，变得富裕，过上健康长寿的生活。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体贴肉体，他们还崇拜巴利，相信他们都会在肉体上兴旺。虽然那些顺从耶罗波安王信仰的人也拜神，但他们崇拜偶像，在他们面前鞠躬信仰这些偶像。这不正是旧约里先知以赛亚和其他使徒先知都责备以色列的百姓以及列王吗？尽管这些列王罪孽受到谴责，他们仍然不听神先知说的话，所以最终神允许暴乱反复发生，列王被杀。你应该认识到，即使是现在，基督教仍然完全无缺地继承了耶罗波安国王的错误信仰，而且即使现在依然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今天，基督教仍然拥护各种谬误的教义，这些错误的信仰被基督教罪人们盲目顺从和接受。让我们以各教派所信关于圣餐的各种教义，诸如路德教的教会信仰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圣体共在论的教义，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圣餐变体论教义，但两者实际几乎是同样的东西。质变论教义称，当某人参加圣餐，酒和饼实际上便转换成了耶稣的血和肉。在最后的晚餐上，耶稣先举行圣餐，使用的饼是一块面包。耶稣掰开了这块面包，递给他的门徒说，你们拿着吃，因为这是我的身体。耶稣与门徒喝酒时对他们说，你们拿着这杯喝，因为这是我为众人流的血。他为什么确立这圣餐，吩咐他们永远保持呢？那晚耶稣被捕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拿出饼祝谢神，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哥林都前书11章24至25节。显然耶稣赐给我们圣灵是为了让我们牢记他的拯救工作。在圣餐上，饼意味着耶稣受洗，一次性把世上所有的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而酒则意味着他在十字架上流血，清洗了我们所有的罪孽。相比较，变体论的教义声称，当天主教的牧师供奉圣餐，使用的饼和酒，祈祷，请求神的羔羊已经涂抹世人的罪孽，为我们求情时，这饼和酒就被转变成耶稣的血和肉了。换句话说，该教义认为，当牧师这样祈祷时，饼和酒实际上就变成了耶稣的活体及其血。因此，凡是吃饼的人就等于吃了耶稣的身体，凡是喝酒的人就等于是喝了耶稣的血。这就是天主教所鼓吹圣餐变体论教义的实质。 当路德在宗教改革时与天主教决裂时，他几乎带走了同样的教义，只是换成了别的名称，圣体同在论。这教义称，当牧师拿饼感谢神的时候，饼的物质和耶稣基督的身体共存。路德经常和天主教教徒那样，每次拜神时亲自掰饼。路德曾经是天主教里的一名僧侣和神学家，代持该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这种信仰被路德教会完好无损地保持。再举一个例子，天主教相信婴儿洗礼的这一条也原样被保留，所以基督教社会创始人的信仰被每位基督徒盲目地继承。但对照神的道，这些信仰全部都是荒谬的。我们因信参加圣餐，必是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因信参加这项圣礼。仅仅因为父母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能自动得救，也并不是说只因为某人正式受洗，他便从自己的罪孽里得救了。于是说，人们必须知道和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认识耶稣为何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为何流血并在十字架上死亡。要做到这一点，你们必须首先知道人类的本质，正确具体地了解人类的罪孽。我们必须把正确的真理传播给每个人，向大家宣布我们对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但是由于错误的教条的教义的信仰代代相传，今天基督教已经变成了一种世俗宗教。基督教长老会的主要教义是由一位名叫加尔文所创立的五点论加尔文主义。五点论加尔文主义具有代表性的是预定论教义。这教义称神爱某些人，甚至在创世前就已经决定把他们拯救出罪孽。另一些人则没有被拣选，所以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那些预定得救的人。因此该教义的信徒争辩说，有些人已经预定要被得救，所以这些被神选定和拣选能靠信仰耶稣而得救上天堂，而那些不被神爱注定不能得救的人将要被抛弃。这种教条主义信仰即使在基督教里流传，宗教改革家的信仰完好无损地保持到如今。那么问题是，这些宗教改革家当时是否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宗教改革家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或者只传播半福音，那么今天已经继承他们信仰的基督徒必定信仰同样的半福音，这是多么可怕的后果啊！你们是否知道顺从这半福音就是顺从耶罗波安旧约时代曾经犯过的罪孽呢？这种悲惨的结局是如何产生的呢？不是亚伯拉罕信仰代代相传给以色列的百姓吗？从亚伯拉罕到以撒、雅各，以色列国由雅各的十二个儿子组成，他们保持了祖先的信仰，甚至在当时经历了可怕的磨难。先知统治以色列直至撒母耳时代，撒母耳去世以后，他的儿子继位做了神的仆人，但他的儿子不行在他的道。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三节，以色列的百姓求神为他们立王，于是神为以色列创立了君主制，第一任国王是扫罗，但是神不喜欢扫罗那样的人，大卫那样的人才是神喜欢的，所以神立大卫王。当时神权体制已基本恢复，大卫继位后明智地治理了以色列，立亚伦家族作为大祭司的合法家族，并设置了祭司的班次。大卫这样确立属灵的等次，再把他的王位传给了所罗门。但是悲剧又从所罗门登基开始了。所罗门继位后， 娶外邦女子为妻。最终他的信仰完全崩溃。在他统治期间，外邦的偶像被无限地引入到以色列，崇拜外邦异神的神祠开始出现在以色列的境内，因此以色列的百姓开始在偶像面前低头。所罗门死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做王，但国王罗伯安也崇拜偶像，就像所罗门那样，因为他的父亲所罗门在位期间犯罪太多。神在罗伯安统治期间剥夺了他的十个部落，交给一名叫耶罗伯安的人，让他统治新的国家。但是耶罗伯安成了北国第一任国王后，做了一些什么事？为了保护他的宝座，他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谋。为消除以色列人可能返回国王罗伯安统治的南国，他铸造两尊金牛犊，分别安放在伯特利和丹，然后他要他的百姓崇拜他们。他把守岁日从7月10日改变成为8月15日。他立了不属于利未人后裔的凡民做祭司。以色列的百姓最终用金牛犊取代了耶和华神。这一骇人听闻的偶像崇拜罪孽完全被以色列随后的列王所继承，被以色列的百姓效仿，他们大家都仿效耶罗伯安的信仰。所以如果领导迷失，则受他们统治的百姓自然也会迷失，只得在肉体和属灵上毁灭。尽管以色列的百姓力求忠于神，他们只是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改变他们错误的信心。在目前这个时代，像我们这些信仰水和圣灵福音的人，可以说是除了水和圣灵福音之外的每种福音都是错误的福音，因为他们能够辨别真信仰和假信仰。但在耶罗伯安国王统治期间，以色列人必定相信他们领导的话，跟随他，他们在属灵上是盲目的。所以以色列人荒谬地崇拜偶像，由于耶罗伯安国王误导他百姓误信了神，以色列人只能错误的信仰，又因为随后的列王和以色列的百姓即使这样信仰，他们也即使受诅咒。即使在这个时代，实际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根据他们自己的教派教义错误的信仰。现在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基督徒身上。最近韩国一位喜剧女演员经常出现在一个崇拜肥胖的虚构宗教派别的喜剧电视节目里，为观众带来了许多笑料。她的喜剧奇迹又滑稽，尽管我不太擅长模仿她，但这里我也要尝试一下。她每上舞台总是这样调侃：离我远点，你们个个皮包骨瘦，胖子的时代即将来临，吃吧，虽然你们现在很瘦，但你们终将胖得出奇。我是肥胖崇拜者领袖，我的名字叫切尔布斯·安德鲁，世上瘦子的救世主。然后他这样歌唱肥胖崇拜者的口号：自然分娩，母乳喂养，自然分娩，母乳喂养。然后他开始说教：哦，你们这些瘦弱的罪人，今天我会赐给你们我的福气，吃吧，一边悔改一边吃。哦，坐在他旁边那个胖子，你已经得福，但对于那些还没有得福的人来说，我今天在此传道。今天的经文是《暴食手册》这本书，我想和你们分享的话题是煮虾无罪。他是勇敢的，他设法调解鲸鱼的战斗，但在背部断裂受伤。韩国有句谚语：虾在鲸鱼的战斗中背部受伤，指无辜的旁观者遭受侧击。但是我们怎么做？我们不是讥笑他目光短浅吗？然而尽管如此，他却功卑以示卑微。不仅如此，为了医治他的慢性背疼，他用盐腌制自己，涂上面粉， 在自己身上浇上酱油，自我牺牲做成虾酱，然后他将自己身体磨碎，跳进沸腾的油里，做成了美味的快餐。人们一旦吃到，就无法抗拒。你们吃到这种鲜虾快餐吗？你们吃过虾酱吗？你们吃鲜虾汉堡吗？你们吃虾酱吗？嘿，服务员，能给我盘里加点调料吗？然后喜剧演员劝道，如果你们吃累想睡啦，我祝福你们。如果你们吃累想睡啦，我祝福你。胖子，胖子，现在我该走了。另一个喜剧演员阻挡他离场，说，但切尔布斯安德鲁，你为什么不及时传播好消息呢？现在你要去哪儿？我要去废除没有餐车的列车。我们观看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时，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喜剧。尽管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基督牺牲是为了赎救人类的罪孽，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已经完完全全把全世界的百姓拯救出了罪孽，让他们做神的儿女。他们只是稀里糊涂的信主，甚至不知道他确实已经使我们完全无罪，包括在我们良心上的感觉。所以尽管使徒基督教的教派承认信仰耶稣为救世主，但他们所传播的福音最多只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信仰。所以尽管他们的教派有分歧，但基本上都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信仰是耶稣爱世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把世人拯救出天下的罪孽。他们认为因为耶稣流血牺牲，他们才得救。尽管如此，他们的罪孽依然还完整地保留在他们心里。如果他们心里依然有罪，尽管他们信仰耶稣，那么这不正意味着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吗？这是何等荒谬啊！尽管他们声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牺牲，拯救了他们，但心里仍然还有罪，这是何等荒唐啊！今天的基督教已经变成了一种可笑的世俗宗教，与我刚刚在上面说到的喜剧没有什么两样。我所说的这位喜剧演员以前可能做过礼拜，看来滑稽的传教士说话的模式类似表演三皇，原因大概于此吧。上周他这样开始他滑稽的布道，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的话题选自虾的第一封信，第五章第五节，主虾牺牲自己跳进锅子里拯救瘦子，他多么卑微啊，从来没有直立站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他面前卑微吗？不是，我们自己非但不卑微，反倒讥笑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这难道不正是基督徒的信仰？耶稣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在世上牺牲自己，拯救了我们的滑稽剧吗？这里，我们在即使探讨之前，必须肯定地指出，尽管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信仰耶稣是他们的救世主，但他们的罪孽还完整无缺地保留在他们心里。换句话说，今天的基督徒在他们心中仍然有罪，这意味着基督教已经变成了一个世俗宗教。宗教是人类自我创造的产物，只作为一种宗教信仰耶稣的基督徒，只用人类自己的眼光看待耶稣在世上的形式。他们只相信自己能够理解的东西。尽管耶稣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但使徒基督徒甚至否认这一点，这是多么可笑啊！这简直就是闹剧。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观看喜剧片似的。他们怎能让这么多人这样发笑呢？今天的基督教领袖们善于让众人发笑。当他们对会众说，领受神的赐福吧，他的信徒便盲目地叫嚷，哈利路亚，阿们，我相信。他们强调耶稣的牺牲， 声称人只要信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流血，就能从罪孽中得救，断定凡信仰这血的人就已经得救。他们说，如果有人向教堂捐更多的钱，他就能从神那里领受更多的福气。今天，基督教已经成为一种荒谬的世俗宗教，这一切都是谁的责任？这都是因为今天的基督教领袖崇拜金牛犊。现在，你们在这里听到的内容非常重要。我作为同胞，确实尊重基督教的领袖们，但就属灵问题而言，我对他们说说我的看法。显然，中世纪的宗教改革家确实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革，但不是也很清楚，就像当时的天主教会堕落一样，今天的新教也转变成为一种世俗的宗教吗？他们的教义远离圣经，他们不只是一点点偏离，而是完全偏离了圣经。由于今天的基督教已经蜕变成世上众多宗教中的一种，只信仰自己的教义，而不信仰借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来的耶稣。确实，基督徒在宗教改革时寻求改革的教会，跟着神的道过更加合乎正道的生活。他们确实努力靠近耶稣，然而尽管如此，今天的基督徒仍然继续顾着世俗的宗教生活，崇拜金牛犊而不是过信仰生活。今天，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变成了世俗的宗教，彼此有什么差异呢？从宗教教堂建筑到日常行为，他们都有许多共同之处，甚至完全相同。你们必须知道，今天的基督教已经陷在耶路不安的罪，这是多么严重啊！在今天的经文，一位名为巴沙的男人杀害了耶罗波安国王的儿子拿大国王。经上写道，巴沙继位时，他袭击耶罗波安的家族，杀害每个人，没有留下活口。这一切行动实现了神的仆人对耶罗波安犯罪的预言。耶罗波安家的家族被完全灭绝，家里的每个人被杀害。你们果真能理解吗？巴沙是拿大国王的官员，但当他叛乱篡夺王位时，没有放过耶罗波安家族里的任何一个人。他命令士兵消灭前国王整个家族，耶罗波安家族里的每个人都杀害了。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呢？圣经上说，那是因为耶罗波安所犯的罪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惹动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列王记上15:30。但是一旦巴沙做了国王，结果他也顺从了耶罗波安的道路，因为经上写道，犹大王亚撒第三年，亚西亚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作为以色列众人的王，共24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耶罗波安所行的道，犯他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列王记上15:33-34。今天基督教领袖们不但自己犯罪，而且也使他们的会众犯了相同的罪，这是多么错误啊！今天的基督教领袖们多么错误啊！但即使如此，他们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今天的基督教领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传播只信十字架上的血就能领受罪孽得赦，实际上是犯了耶罗波安的罪孽。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说他们做了不足的人类，那完全都是因为他们的疏忽。他们认为自己的本质善良，从教义上说他们是可靠的基督徒。想一想，所有这些基督徒领袖们只相信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死亡把他们拯救出罪孽。在今天的基督教社会里，没有谁认识这是一种荒谬的信仰，甚至在梦里或许也没有人这么想吧。尽管基督徒各自的教派不同，他们都一律地认为耶稣在独鲁地的十字架上拯救了他们， 所以他们绝对想不到他们的信仰可能错误。他们这样的信仰非常自然，因为其他所有的基督徒都像他们这样信仰的。所以执事和牧师毫不犹豫地传播，只有耶稣在独鲁地十字架上的血能拯救。但是这些人仍然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而是拒绝这福音，把别人引向假福音，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当中没有人认为传播这些谬论构成了耶罗波安对神所犯的罪孽。但圣经是怎么说的？圣经说，耶罗波安不但自己犯罪，还使他的百姓犯罪，并因此最终被毁灭。该信息在旧约里被反复强调，从利王记上开始，直至马拉基书，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认为他们对耶稣的信仰非常正确，那些只传播在十字架上流血、在意耶稣牺牲的人，常常进食祷告，自然承担慈善工作。他们或是认为自己是慈善的基督徒，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实践耶稣的爱。实际上，他们认为他们前辈的信仰没有什么不对。不仅如此，他们相信他们的信仰是绝对的真理。换句话说，他们很可能认为除了十字架上的血的福音，没有别的福音能使他们得救。但是圣经说，水和圣灵的福音是真正的真理和真实的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四至八节，当我们思考水和圣灵的福音时，我们看到今天的基督教已经迷失，走得太远。所以尽管基督教拥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他的信徒现在总是共同悟性，他们甚至是一个被世俗社会公开谴责的团体。长老会信徒信奉长老会的教义，天主教信徒信奉天主教的信条，俗不胜俗。每个基督徒的团体都因为有自己错误的教义而远离了圣经的真道，他的教义完全不同于水和圣灵福音的信仰。请问水和圣灵福音只讲十字架的血吗？不，水和圣灵的福音宣布主降临于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把我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判死亡，以担当我们所有这些罪孽的审判，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成了我们的救世主。他宣布耶稣借着他接受约翰的洗礼，不但担当了你们所有的罪孽，他还因为世人所有罪孽被定罪，从而把我们拯救出死亡和毁灭，把我们送进神的国里。这就是圣经所讲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今天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是最后末日时代最得福的人，他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得救的恩典。今天基督教的历史悠久而复杂，尽管基督教历史已经超过2000年，但自罗马皇帝在公元313年颁布米兰赦令到现在，他已经深陷黑暗时代，被天主教会统治近1000多年。新教诞生在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之时，即使在这之后，基督教的教义依然完全偏离神的意。今天的基督教不知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不能说现在那些在各种新教会里过信仰生活的人完全脱离了天主教的信仰，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离开天主教会。除此之外，他们仍然土然的信仰，因为他们即使坚持他们错误的教义，说什么拯救只能靠信仰十字架上的血，而不是靠信仰水和圣灵的福音得来。换句话说，问题是他们实际上只知道十字架的血，不知道耶稣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一次性把他们所有罪孽转嫁到他自己身上。 他们的领袖不信水和圣灵的福音，也不传播，所以卡尔文在他的圣经注释词留下了许多绝望的祷告，祈求神饶恕像他自己那样的罪人。因此基督教领袖们信仰耶稣非但不会变得无罪，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更加明确的罪人。所以他们通过传播基督教的教义，结果欺骗了无数人。因为他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他们一直在传播渐进式圣化的教义，认为人们必须经过逐渐圣化才会无罪。因此基督徒错误地认为，即使他们仍然有罪，他们只要信仰耶稣仍然能去天国。他们还相信只有神知道某人是否已经得救。他们的信仰是一成不变地继承了他们领导的错误信仰，都迷失在属灵的混乱里。他们作为预定论的后裔过信仰生活，换句话说，他们所信仰的不是真正的真理。如果任何教派的基督教领袖都错误的信仰，那么所有受他们领导的人也都错误的信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无法识别自己错误的信仰，他们知道的就是这么多。异端可追溯到旧约时代，起源于从像耶罗波安那样的异端集体的先驱，就是耶罗波安。异端从他的时代开始兴旺，直至旧约时代的结束，甚至进入新约时代。现在异端集体的信仰为宗教领袖们所保留，他们的信仰和耶罗波安的信仰相同。即使在耶稣降临于世，借水和圣灵的福音把我们拯救出罪孽之后，基督教仍然迷失，至今依然如故。所以现在基督教依然笼罩在黑暗之中，整个世界一片漆黑。但是今天神已经用水和圣灵的福音真理照亮全世界，他这样做能使水和圣灵福音的信徒从他们罪孽里得救，他已经完全完美地拯救了我们。我们人人能说自己无罪。当前在基督教社会里，那些错误的领导必须认识到他们在误导百姓。诚然，即使是现在，这些基督教领导必须正确地认识水和圣灵的福音，正确地信仰，正确地传播这福音。因此他们必须感谢神和荣耀神赐给我们的水和圣灵的福音。神在这个时代赐给我们福音之道，即使从现在起他们必须信仰这福音，在世界传播这福音，因为这水和圣灵的福音是写在圣经里真正的真理。然而今天的基督教领导不知道这福音，却盲目地信仰他们自己教派的教义。凡不知道水和圣灵的福音能力，必定会信仰他们自己教派的教义。所以我们必须依照神的道指出他们心里的罪孽，然后把福音传播给他们，对他们说，你们的良心还有罪吗？耶稣受洗担当了这些罪孽，他把这些罪孽背负到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从死亡里复活，完美地拯救了我们。耶稣这样涂抹了你们所有的罪孽，那么现在你们依然有罪，还是他们都消失了呢？各地基督教的领导必须采用这种方式得救，持有正确的信仰，让工人们为神的国劳动，为福音而生，在末日成为神的收获。如果你们肤浅地研究神学，没有充分地理解基督教的历史，你们很可能变成异端。每个人都必须正确地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这是基督教的真理。虽然大多数基督徒认为只有在独鲁地十字架上流血的福音，但实际上只有水和圣灵福音才是唯一的真福音。圣经见证只有水和圣灵的福音才是正确的真理。经上说，还有一个原型现在拯救了我们，洗礼、 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借着耶稣基督复活。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一节，这段话意味着耶稣降临于世，受洗，在十字架上死亡，并从死亡里复活，一次性把我们拯救出所有的罪孽，使我们能够清洗我们良心的所有罪孽，并回答神的召唤。使徒们就是这样信仰的。圣经也明确地说，耶稣借着水、血和圣灵拯救了我们。约翰一书第五章三至八节，耶稣亲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也不能看到他。约翰福音第三章二至七节，我们必须从水和圣灵重生，意味着只有当我们相信耶稣，通过接受约翰的洗礼，担当世上所有罪孽，在十字架上死亡，从死亡中复活，从而拯救了我们，我们才能从我们的罪孽中得救。只有那时，我们才能成为神的儿女和他的工人，在来世享受永生，和神一起分享一切辉煌与荣耀。这是因为人们不知道水和圣灵福音的真理，他们只用自己的教义教导他们的信徒。要了解水和圣灵的福音，必须首先研究圣经，学习理解这福音。要打开你灵性的眼睛，你必须研读圣经，学习水和圣灵福音，从中重生。我知道整个圣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都在讲水和圣灵的福音，这是神给我的。我们研究基督教的历史时，看到了水和圣灵福音信仰已经被破坏。如果今天基督教的信徒信仰的确是正确的，如果他们现在正确的知道和相信水和圣灵的福音，那么他们应该感谢他们前辈的信仰。如果没有，那么他们必须现在信仰这个福音，即使是为时已晚。基督教领袖的确应该成为他人信仰的榜样，拥有亚伯拉罕一样的信心。难道我们目前对水和圣灵的福音是从神学知识学习来的吗？不，当然不是，远非如此。他们相信另一个福音，不同于水和圣灵的福音。如果今天的基督徒不信宗教改革者，他们就有机会可以学习水和圣灵的福音。在改革时期，实际上是宗教的改革者不可避免不对教会进行改革。在中世纪，天主教教会经常迫害并掠夺百姓的钱财，与邪教的行为相类似，指控他们是异端，并杀害了无数人。例如，如果一个有钱的女人在教会里被视为一种威胁，会被指责为巫术和魔鬼崇拜，没收其财产。一个被称为宗教裁判所定期举行的教会法庭，会指责她为异端邪说，然后法让找到两个虚假的证人，承诺其伪证，做假见证，说，那个女人骂耶和华神，她说，耶稣不是神，也不是神的儿子，然后将女子折磨，直到她被迫承认，最终被处死。如此残酷而又令人发指的折磨方法，如拉出舌头分成四份和包皮，她将不得不做出虚假的供词，然后她将以教堂的名义被杀死，并没收她所有的财产。到处都有政治迫害，这就是为何天主教教会在中世纪时代积累如此多的财富的原因。当然，天主教教会不再从事此类活动了，但他在过去曾经犯下这些可怕的行为。他在中世纪一千年历史的特点就是这样的暴行。所有的这些事情在教会历史上都是人所熟悉的，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对改革的认识往往是肤浅的。改革者也犯了天主教当局同样的暴行。换句话说，很少有人真正了解新教改革者 其实重复了天主教会的一些暴行，例如约翰·加尔文，法国的改革者，把耶稣的神性作为一个不可缺少的教义，但是现在仍然有些人否认耶稣的神性。所以像罗马天主教教会举行的宗教法庭，加尔文也追随他们，谴责他们为异端，并将他们烧在火刑柱上。在那些日子里，宗教领袖拥有太多的权力。但是我们现在有权力烧死异端吗？不，我们没有这种权力。我们只是试图把他们从今天的基督徒错误信仰中解救出来，因为他们接受信仰了另外一个福音，而不是水和圣灵的福音。我们无权烧死他们，或者判异端为死刑。但在此之前的宗教改革时期，无数的宗教领袖和其他许多领导持有这项权利。当然，今天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那些日子都过去了。不过，今天的改革继承人教导信徒正确的信仰，盲目地拒绝与他们不同信仰的任何人，都是一个异端。很久以前，长老会指责卫理公会的教徒为异端，卫理公会的教徒也指责长老会，而他们又都指责其他的福音教会为异端，每个教派都指责其他为异端，至少这是在韩国的情况。但对今天如何？由于五圣节教派是一个福音全备的教会，它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很有影响力，没有人敢谴责他为异端邪说。这些教派现在都承认东正教，并彼此友好。因此，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不管领导者有什么样的道路，他的所有信徒必然跟随他。领导者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这是难以避免的。即使他们不想，他的信徒也会继承他的信仰。因此，如果他企图保持他前辈的错误信仰，即使他不愿望，他也要注定变成一个异端。现在，世界各地的基督教集体都已经变成一个异端，因此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应当将这些人领回到正确的信仰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全水和圣灵的福音给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使用耶罗波安的例子详细解释异端。有时候我只是希望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向这些基督教罪人说，你们不应相信这样的，你是一个异端。但采取这种形式，我们不能把他们的心靠近。有人完全是被一种错误的想法所左右，刚才告诉他的一切都存在他头脑里，他很难改变。我们要想改变这些人的思想，只有当我们向他们一步一步地解释经文的基础，究竟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当他们认可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被拯救。即使到现在，无数的人正在接受我们的收集，从他们的罪孽中得赦。虽然有些人只看完一本书就能从自己罪孽中得赦，但对大多数人来说，需要五六本书才可能清洗他们的罪孽。令人遗憾的是，虽然我们现在出版了心灵成长系列，但我们的经济条件有限，看来我们无法尽可能多地与他们的信徒分享我们的福音。但幸运的是，我们的图书仍然即时被翻译成电子格式而上传，许多人下载阅读。现在有许多人意识到跌入了集体的异端，我们必须了解，我们正在为他们祷告，拯救他们。我们都应该为此而活。我们之所以必须祈祷，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垂听我们的祈祷，因为神听到我们的祈祷。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祈祷，那么神一定应允，回答我们的祷告。北朝鲜建立的核计划最近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关系，但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 他最近访问了朝鲜，取得一些成功，达到了同金正日主席的协议，以促进这两个国家广泛的合作交流。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努力祈祷，在北韩核计划的六方会谈上，我们可见神已经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并防止战争的爆发。我感谢神。同样，我们必须始终祈求神拯救那些被困在集体异端的人。当我们祷告后，传讲神的话，神将他们完全返回到水和圣灵的福音。到目前为止，人们已经一个接一个的返回，我们一直心存感激，但现在这个时间在不断的减少，但很可能所有教派将回归。我相信这一天会来到，福音工作将在所有基督徒中展开，使他们成群结队的重返真正的福音。对我们说，他们现在虽然一直不知道，但他们在我们的书里会发现真理。因此，让我们现在为这些被困在集体异端里的所有人祈祷，让我们继续执行我们的工作，拯救他们。